感谢主，我们刚刚谈到圣灵的工作。当门徒感到前途茫茫，心中满有忧患，他却与他们同在，使他们满有盼望。
耶稣虽然要离开门徒，但是他却差圣灵来代替他在世间的工作，这对门徒是一件有益的事。
他的工作是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叫世人因不肯信主，同时定死了神无辜的爱子显出不义，并且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的罪受审而自责，同时也审判了世界的王。
虽然主还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讲，但他们会担当不了，因此他差保惠师来，要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得着主宝贵的指引。
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基督，同时将从子与父所领受的话教导门徒。现在时间是越来越短促，救主即将离开他们，他因此把话题就引到他们即将遇到困难的情形。诗篇呢，请你为我们念第十六到十八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。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
耶稣又回到门徒所困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不久他们将不能看见他，但不久他们又要见到他。他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当他离开世界，圣灵要来代替他的工作呢？
应当呢，是指着主被捉拿受审，上十字架，门徒就暂时看不到他。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又要再见到他。同时，从长远来看，圣灵要来代替主的工作，那个时候，他们在灵里就可以亲切地感受到主的同在。因此也可以说他们仍是要见到他。
这些门徒现在暂时不明白他的话，但在主复活以后，圣灵受差遣降临在他们的中间，他们就会明白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不直接把所要发生的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这样可以省得他们在浪费时间互相猜来猜去了？
主要啊，是因为先预告了的话，他们不明白也担当不了，这一点耶稣已经说过了。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圣灵可以借着他们所经历的来亲自教导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明白。然而耶稣同时呢，也清楚地形容他们前面所要遭遇的处境。请诗篇继续念十九到二十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
他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他们，这段要来的经历会带给他们忧伤痛苦，甚至哀嚎哭泣。可是世人的情形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却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他们总算除掉了耶稣，特别是祭司公会的这班人，真像是拔掉了一根眼中钉一样。你想他们怎么能不快慰呢？
可是门徒的忧愁要转变为喜乐，那是指着主从死里复活说的。那时候我想这些仇敌要化喜乐为愤怒或是害怕了。
没错，门徒在哀伤叹息当中忽然间看到救主来到他们当中，他们就喜乐了。主特别举出一个很生动的比方来描写他们的心境。诗篇呢，请你念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
他用妇人生产的情形来描述门徒的经历，做母亲的就会了解生产的痛苦。当孩子要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做母亲的有的甚至会疼痛的大声呼叫求救，这就像门徒所要经历的一样。当主被人逮捕捉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也要经历一段忧伤的时间。可是正像妇人把孩子生出来以后，他们的痛苦就会转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了孩子，她也要满得喜乐和安慰，因为世界又多添了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孩子。
门徒们的喜乐是何等的珍贵，因为主说他们这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这正如诗篇所说的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
同时主给他预备了奇妙的恩典来解决他们日后的问题。请你继续念23到24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16章23到24节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未来的日子机会很多，因为当那日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就会明白一切。那个时候，圣灵保惠师要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，同时他们奉主的名向父祈求所需的，都将得到应允，得到父的供应。
当一个信徒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，得着了他的回应，赐下所需求的东西，他的喜乐可想而知。基督徒是充满喜乐的，因为他有一位关怀信徒需要的救主，使我们不缺乏一切的好处。
下面的经文是最后谈话的一个总结，请诗篇继续念25到27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16章25到27节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
他对自己将要离去，并且要再回来，多是用比喻来告诉他们。可是当圣灵来了，他将要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此到那个时候就不再用比喻了，而且圣灵会教导他们有关父的事情。
主耶稣也再次提到祷告的应许，门徒们可以奉主的名直接向父祈求，而不需要主自己来为他们祈求。我想主不厌其烦地提这件事，因为这件功课是门徒必须学习的，也是最容易忽略的。在四福音就很少记载门徒祷告的事，可是《使徒行传》这方面就比较多提到了。
更难得的是，这些门徒开始了解父的爱，他们也诚心地爱耶稣，同时也相信主是从父出来的。这些都是做主门徒的必要条件，也是枝子连于葡萄树的内容。耶稣到世界来，都是为了成就父的意思。请你继续念28节。
请听约翰福音16章28节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
他是从父出来，说明他本为真神，却披上肉身进入了人间。他到世界也是照父的心意做成父所交托的工作，如今又要离开世界，说明他把救恩的工作完成了，然后回到父那里去。这是指着他要差保惠师来把工作交给门徒继续下去。这节经文十分的简洁，却把主耶稣的一生介绍得很清楚。这些事门徒们都听懂了，他们的心窍开了。请你继续念29到30节。
好， 请听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节。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
他们既听得懂，对主也诚心的佩服，因为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并且会差保惠师来教导他们。
救主被捕的时间已经迫近眉睫了，他们相聚的时间也不多了。
是的，虽然如此，耶稣在受死埋葬之后，他要复活，又要与门徒相聚。请诗篇你继续念三十一到三十二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
这也是考验他们信心的时候，门徒就要分散，只留下耶稣一个人，孤孤单单地被带到公会中受审，同时也在罗马法庭受审，然后就被判死刑，上十字架去了。
幸亏父永远不离开他，否则他不知要怎样来面对这段最困难的煎熬。
是的，父在他一生当中无时无刻都与他同在，只有在他钉十字架的这段时间，就是当他在担当世人的罪孽的这段时间，父神竟然掩面不顾他，以致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
这实在是令人伤心的事。主为我们的罪甚至被父神丢弃，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令他担当不起的事。
可是对他所爱的门徒，他却赐下最好的保证。请诗篇来念三十三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
他总是把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门徒，大概是怕他们遇事惊慌，又要面临孤单无助，因此应许把平安赐给他们。这世上虽然有苦难，但主的平安却永远与他们同在。
请问他怎样胜过世界呢？
这世界原是在撒旦的手中，但基督来了，借着十字架胜过这世界的王，因此他保证他们可以放心，借着他的爱，门徒住在他里面，他们也能和他一样的胜过世界。
谢谢父神给我们一位这样得胜的主，每当我们遇到挫折，感到气馁或消沉的时候，我们总要想到得胜的主说过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，深信主必定带领我们得胜。
是的，看他所预备的各种恩典，除了他可靠的应许，还把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，同时他十架全胜的工作和功效也归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有了这一切，我们就有信心来面对世界各种不同的挑战。
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是与主耶稣站在同一条阵线上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既已得胜，我们做枝子的也一样的得胜。秉持着这种信念，我们就能刚强壮胆，继续承担他所交托我们的事工。让我们挺身昂首，与主一同打那美好的仗。因为圣经启示录应许说，同着羔羊，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求主这样的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位。